小说《出尘》，作者杨帆，第五章。张璐拿走了转法轮后，有好几天没和我联系。他生日那天，我和几个大学同学以及他们各自的男女朋友一起给张璐庆祝生日。我知道他从不接受别人的贵重礼物，就买了个小玩意儿送他。吃饭的时候，我问他最近在忙什么。他说他那几天一直在准备个人简历和发简历找工作，因为还有4个多月他就将毕业了。一个法国公司打电话来，请他寒假期间去帮忙。他因为想真正的进一个大公司锻炼锻炼，就答应了下来，很快就要去上班了。那天晚上我们都玩得很尽兴，12点多的时候我们从三里屯出来，我叫了辆出租车送张璐回家。路上我问他，董浩有消息吗？后来又来过一封 email。哦，回国日期定了没有？定了，是2月11日，上午到。正好是除夕啊。我顿了一下，问张璐，上次给你的书看了吗？只看了几页，他说，白天太忙，晚上回家也没法看。我们家里来的那几个亲戚，可能过了年再走。有一个小孩跟我可好了，整天都跟我一块玩。你还是抓紧时间把书看了吧，最好赶在董浩回来以前能看完。干嘛在他回来之前看完？现在你就这么忙，等他回来不就更没工夫了吗？你现在看书有什么问题，还能问问我，咱们一块探讨一下。等他回来，我有问题不是一样可以问你吗？嗯，反正你抓紧看吧。张璐新去的公司也是一个和通讯有关的公司，因为不是他本来专业，有许多东西他都要重新学起，每天忙得不亦乐乎。周末的时候他也来找我玩，顺便问我一些他工作中遇到的技术问题。我催了他2次关于看书的事情。他说他现在心静不下来，我想起李洪志老师在《转法轮》中说的，谁也不能强制你去修，那等于是在干坏事。没有人强迫你、逼着你修的，修不修是你个人的问题。也就是说，你要走哪条路，你想要什么，你想得什么，谁也不会干涉你，只能劝善。我就只好作罢了。2月11日。董浩回国的日子，我除了2月12号在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给张璐打电话祝他新年快乐外，再也没有和他联系。我们都在一天天长大，他的男友已经回国和他团聚，我想我也该慢慢淡出他的生活了。过年这几天，我除了去亲戚家，就是在家里看李洪志师傅94年年底在广州讲法的录像带。大年初五的早上，我刚刚练完功，正准备吃早饭，张璐打电话过来，在电话里他泣不成声，让我赶紧过去一下。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放下电话开始穿衣服。妈妈说：“吃了早饭再走吧，什么事这么急？”不吃了，我一边说一边穿鞋。迟一点儿，也不差这1、2分钟。妈妈把半碗粥端到我面前，我站在门口，2、3口就喝完了，然后对妈妈说：“中午吃饭不用等我了。”我跑出家门，打了辆出租车去张璐家。叔叔阿姨，过年好。我在门口看到张璐的父母，张璐在家吗？好像在，早上吃完饭就回房间了，一直没再出来。他爸爸说。我敲了敲他房门。张璐，是我，杨帆。进来吧，他在屋里说。我进了屋，随手关上门，看见他正坐在床上，眼睛还红红的。怎么了？看他哭，我非常心疼。你知道怎么才能去日本吗？他一说话，眼泪又流了下来。去日本好像不难啊，也不用什么语言考试。可以到那儿再学语言，就是要有钱或者有人担保才能去的。 而且那边打工很苦的。董浩说什么了？没说什么，他这次回来只和我联系过2次，打他回来起，我就一直在家里等他。初二的时候才来了个电话，听起来他好像很累的。昨天和他表弟蒋彤，还有他表弟的女朋友陈斌一块出去玩，他对我冷冷的。你没问问他怎么回事吗？我问了蒋彤，是不是董浩遇上什么不高兴的事儿了？蒋彤说没有，董浩今年就毕业了，他说到时候他不打算回国发展。他没说让你去办日本的手续，是吗？我觉得他现在感觉很怪。蒋彤说他在日本吃了好多苦，拼命打工上学，现在好不容易要毕业了，原来去日本时借的钱也都还了。可是好像现在经过这4年，人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。我知道他在日本立足很难，我也不想给他添麻烦。要是有什么办法，我就自己去日本，也能照顾照顾他。我不怕吃苦。既然是男女朋友，也没什么添不添麻烦的事儿。你应该问问他到底怎么打算你们俩这事儿啊？他不是说还要带你去富士山滑雪的吗？张璐没有说话，眼泪却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往下流。别瞎想了，我拿了条毛巾给他。你还不知道他怎么打算的呢，就在这儿哭，没准他那边房子都给你们俩租好了。还是去问问他再说吧。你要是缺钱的话，我倒是可以借给你，只是我才工作2年，攒的钱也不多，大概只能换2000美金，可以都给你。张璐哭了一阵，默默地坐在那里。今天董浩没和你联系吗？我问他。他好像去天津他爷爷那里了，等后天才能回来。张璐说。那你别在家里闷着了，我带你去什刹海滑冰吧。我现在有点怕我这腿再摔着，你自己去吧。那咱们去打保龄球吧，你不是挺爱玩保龄的吗？张璐没说话。那我到客厅等你，你快点换衣服啊。我看张璐不反对，就出了他房间。客厅里空无一人，张璐的父母好像和他家来的亲戚一起出去了。问世间情为何物，直教生死相许。我想到《红楼梦》里说，自古穷通皆有定，离合岂无缘？只可惜人陷在情中的时候，痛苦得无法自拔。连张璐这样平时乐观坚强的人，腿摔折的时候都能忍着，但是在情的面前却如此脆弱。想起自己当年去普陀山时的心情，不也是一样吗？转法轮里说，常人就是为情活着，真可谓耀眼不凡。张璐换好了衣服，走出房间对我说。走吧。我们来到街上，外面很暖和，今天还真没法滑冰，没准什刹海的冰都化了。我一边对张璐说，一边拦了辆出租，去丽都饭店。晚上，我请张璐在丽都对面的一家川菜馆吃饭，负责点菜的小姐向我推荐他们厨师的招牌菜——干烧鱼。都是用活鱼做的吗？我问小姐。当然啦。都是活鱼，我们会捞出来给你看，当面称重量的。小姐说：“活鱼就算了，有没有刚刚死的？”我问。“我给你过去看看。”小姐跑到鱼缸边看了看，又跑回来说：“正好有2条，大的大概1斤半，小的有1斤，那就来小的吧。”张璐说：“咱们俩1斤的鱼足够了。”我们又随便点了2个别的菜，小姐就退了下去。干嘛不能点点活鱼？张璐问我。法轮功要求的，修炼人不能杀生。我说。可是你们却吃荤是吗？张璐问我。你注意没有？荤这个字是草字头，过去的荤不是指肉的。你看过《西游记》吧？猪八戒为什么叫八戒呢？其实就是借五荤八宴这8种东西加在一起就是八戒。这里的五荤其实是指大蒜、小蒜、洋葱。葱和蟹，根本就不是指肉。 那和尚为什么现在把肉当做荤呢？这就涉及修炼的问题了，一两句话可以说不清。有关修炼人怎么对待杀生和吃肉的问题，在转法轮上讲得很清楚，你自己去看就行了。其实和尚出家也是为了修炼，只不过他们是按照佛教的方法在修炼。佛教有佛教的戒律，法轮功呢有法轮功的要求。不过无论哪一种真正的修炼方法，都是要去掉人在这个世间的各种执着。那什么是执着呢？我说说我的认识啊，真正的东西你还得自己去看转法轮。人执着的东西很多的，比如说名啊，比如利，还有，比如说情。名利心是不好，我最讨厌那种摆谱的。我这人有时候挺虚荣的，虚荣心一上来就像变个人。事后想想自己当时也挺丑陋的，这名利心是该去掉，也容易去，可情去掉了，生活多没意思啊！人情味儿，人情味儿，人要是没有情，还为什么活着？其实你现在觉得名利心好去，那是因为你没有遇到那么大名利方面的考验。当然，我们师父也说过，我们这一法门在常人中修炼的这一部分，要求就在常人社会中修炼，最大限度地保持着和常人一样，不是在物质利益上叫你真正失去什么东西，不怕你当多大官，也不怕你有多大的财，关键是你能不能把那颗心放下。所以你看这些练法轮功的人呢，我们有我们各自的工作，有这个政府官员，也有开公司当老板的，干什么的都有。只不过他们在工作或经商的时候呢，心态很正，不会因为执着于钱财啊、职位啊，去搞坑蒙拐骗啊、歪门邪道的东西。那他们就能挣钱就挣钱呗，他们心里没有把钱和地位看得那么重，就等于把这两方面的执着心都去了。而说到情呢，不是说去掉情，人和人就都横眉冷对了。这个师傅在转法轮里也说过。当然，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修炼、孝敬父母、管教孩子都是应该的，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，与人为善。何况你的亲人，对谁也一样，对父母、对儿女都好，处处考虑别人，这个心就不是自私的了，就是慈善之心，是慈悲。情是常人中的东西，常人就是为情而活着。所以，有的时候我也想，为什么爱情是小说或歌曲永恒的主题呢？我觉得可能是这么回事儿：当一个人真正的爱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呢，他的一切考虑都是从对方出发的，完全是无私的付出，所以他就美好。但是现在这样的爱情不多了，付出一点就想回报，吃了亏就觉得委屈的不行，甚至引发仇恨。其实，人和人之间无私的那种关怀才是美好的。就像我们师傅说的，对谁也一样，对父母、对儿女都好，处处考虑别人，这个心就不是自私的了。有的男人或女人呢，占有欲特别强，把对方当作是自己的财产，对方对另外的人好一点就受不了了，这就属于妒忌，因为他们好像美其名曰是出于爱啊，其实是出于私心，有了私心呢，就不美好了，人甚至还可能为了私心干坏事，去伤害他人。你看，西方讲博爱，东方讲慈悲，《礼记》上说呢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。我学了这转法轮呢，再看这些话，觉得他们虽然不是一脉相承吧，但是也一理相通。张璐有些憧憬地说：“如果每个人都像你们老师说的，处处考虑别人，那多好啊！人和人之间就不会互相伤害了。”对呀。如果人都能去掉私心的话，社会就会变得像《礼记》上说的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，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，故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，使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，鳏寡孤独，废疾皆有所养。”现在这个社会，谁还讲这些？咱们也就是憧憬憧憬。张璐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喝了口茶。我这次去欧洲啊，走了大概将近10个国家。欧洲社会虽然还达不到刚才我和你说的那样，但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还是很友善的。我们在那边玩的时候，有人看到我们在看地图，就主动走过来问 "Can I help you？" 有时候有的人英文不是很好的话，连说带比划，看你还不明白，那他真恨不得带着你走。我们与他们之间呢，都毫无戒心的。 这就不像中国了。你一问他要帮忙吗？对方就充满怀疑地看着你，心说这小子指不定想怎么骗我钱呢。张璐笑了，说：“我想起一件事儿，今天夏天我在前门那儿看着几个外地模样的人在看地图，我就过去问你们去哪儿？他们看了我一眼，没人说话。等我走过去了，听见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说：‘不知道他是跑哪趟线的。’”呵呵，拿你当旅游车导游了是吧？我也笑了笑说：“其实欧洲人整体道德比较好，是因为那里的人还保留着对神的信仰。一个人只要相信有神的存在啊，他知道做坏事是逃不过神的眼睛的，神会惩罚他，他就不敢做坏事了。而中国人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他不信神了，他觉得他做了坏事，只要没被警察抓着就行，他就可以随意的去干坏事。其实神是真实存在的。”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而且呢，人是不止这一生的，有的做了坏事，那真是要吃很多苦去偿还的，甚至下辈子转生后都一直在过苦日子，受气啊，没钱啊，多灾多病的。服务小姐开始上菜，小姐，连饭一块上来吧。张璐说完，转过头来看我，真的有轮回和来生吗？现在人对于生命的认识是很肤浅的。你比如说吧，你为什么长得像你父母呢？就是因为在受精卵中呢，包含了你父母全部的遗传信息。你想，一个人这么复杂的生命，怎么会把全部信息放入一个肉眼都看不到的细胞中呢？这是人能够认识到的。其实可能比细胞更小的人体成分中呢，还包含你这个人的全部信息呢。我记得上大学2年级的时候做大学的物理实验，照那个激光全息照片，成像在一个玻璃片上，然后我们就把这玻璃片打碎。无论你打得多碎，随便拿一块碎片呢，用原来的激光去照，都可以还原出呢完整被拍照物体的图片。人的生命呢，就是非常玄妙的。表面上你看那人死了，可能更微观的你并没有死，而那个微观的你才是真正的你。他就会转生，这可不是什么迷信啊！你听说过那个转世灵童吧？是西藏高僧转世是吗？我好像在报纸上看过。对，前2年呢，好像是92年吧，报纸上当时炒得很凶啊。当时我正在上大学3年级，正好对这些感兴趣，就到学校图书馆查了查有关的资料。西藏的宗教啊，有2大支，一个是黄教。最高僧人呢叫达赖，次高呢叫班禅，一个是白教，最高的僧人呢叫噶玛巴。解放军进西藏后呢，当时还是50年代末期，第16世的噶玛巴呢叫让琼利佩多杰离开西藏呢，就流亡欧美各国了。81年他在美国芝加哥圆寂的时候呢，他留下了一份遗嘱，规定他的。转世灵童呢，将在西藏东部草原一个拉字打头的地方出生。他的父亲叫顿珠，母亲叫洛嘎，属相呢是猪、鼠或者是牛。16世的噶玛巴的弟子呢，就把他的遗嘱交给楚布寺了。楚布寺呢，又报告了中国政府。所以后来呢，在中国政府支持下呢，就按照这个遗嘱，在西藏的东部的昌都地区。有一个叫昌都县的拉多乡，就找到了这样一对牧民夫妇，男的呢就叫做顿珠，女的正好就叫洛嘎，他们一共有9个孩子，第8个呢是儿子，刚好是属牛的，生在1985年的6月26号，然后呢就经过这个西藏的佛教协会和中国佛教协会呢，向当时的国务院宗教局报告，就获得批准了，所以在92年的9月份。楚布寺就举行了17世的噶玛巴的坐床典礼，这就是17世噶玛巴，叫五金赤列多吉。你想啊，为什么16世噶玛巴圆寂前写的那个遗嘱那么详细？什么地方出生？他父母的名字都说得清清楚楚，因为他知道他来生转世的情况。每一世的达赖、班禅还有噶玛巴转生的时候都要写这样的遗嘱，这可不是瞎编的。一代代转世灵童都是这么找到的。其实呢，不只是他们，一般的人都要轮回转生的，只不过一般人不知道下辈子事儿而已。像你说的达赖班禅还有噶玛巴，怎么能知道呢？ 张璐问道。他们修炼有素呗，而且他们转生呢，是因为他们还有使命，这个和一般人不一样。你怎么知道他们修炼有素呢？你又没跟他们接触过，知道他们什么样啊？哎，你听说过红化吗？没有。我知道啊，只有修炼非常有成就的僧人在圆寂后呢，才会红化，而且只有藏传佛教才讲红化，就是一股红光，整个身体就化没了。还有的呢，不能全部的化掉，会剩下一个身体，长得跟本人一样，但是呢是缩小的。像那16世伽玛巴圆寂后红化呢，剩下的身体呢只有一个婴孩的大小，然后就被当地僧人呢放入到一个塔里头了。真的吗？真的，西藏红化的喇嘛很多的，那边很多的塔呢都是供奉红化后那个喇嘛的身体。你以后要有机会去西藏的话，你可以自己去看看。张璐沉默了，似乎在思考什么。吃菜呀，我对张璐说。你想什么呢？没什么，我觉得。张璐欲言又止。真的，张璐，我看了转法轮才知道我为什么活着。你要是知道生命的真正意义，很多事情就不会看得那么重，那么难过了。吃完了饭，我和张璐出了门，我叫了辆出租车送她回家。别想得太多，我安慰张璐说。你还是问问董浩到底怎么想的吧。我好多了，张璐说。谢谢你。什么时候你这么客气起来了？真的谢谢你，你安慰人的方法很特别。张璐认真地说。第二天上午上班的时候，李杰给我打来电话，说他刚刚四处问了一下，龙泉驾校当天截止招生。问我有没有兴趣一起去看一看。我跟公司请了假，回到宿舍一打电话，发现必须要找单位挂靠才能报名。既然已经请了假，索性就不去上班了。我离开公司，换了2次小巴，在六部口下了车。北京音乐厅的广告牌上写着当天晚上有奥地利假日乐队来京演出。我来晚了，门票早已卖光。门口有五六个倒票的人，我花了300块钱从他们手中买了2张相对靠中间一些的票，然后给张璐打电话。音乐厅气氛很好，乐队的演奏荡气回肠。最后，乐队的指挥请中国爱乐乐团的演奏家和他们一起演奏《土耳其进行曲》，曲调欢快流畅，乐曲的主题简洁而极具节奏感。8分音符均整一贯的节奏，加上16分音符来提高活泼感，全曲表现出一种带有童真般的单纯。最后，乐团指挥索性从观众席的第一排抱上来一个11、12岁的孩子，那个孩子穿着衬衫马甲，颇有指挥风度。他站在指挥的位置上，拍子打得有板有眼。真正的指挥带着他的乐队人马，一边演奏，一边从舞台上下来绕场一周。台上仅仅剩下中国的演奏家们，全体观众起立鼓掌，场面热烈而愉快。我和张璐从音乐厅出来，嘴角都挂着笑意。那个指挥的孩子真逗，我说。最后他谢幕时还挺有风度的。张璐也微笑着说：“我们过了马路，我伸手要拦出租。”张璐说：“时间还早，我们走回去吧。”“好啊。”我们默默地往西走了5分钟。张璐忽然问我：“你说，人的一生真的都是定好的吗？”“是啊。”我正思考怎么解释清楚这件事。说起来挺怪的，张璐开口说道。昨天我还简直痛不欲生，今天好多了。你们俩，我想尽量找一个温和一些的词儿，免得刺伤他。完了，他说。所以我觉得非常怪，昨天下午我就和他出去了，感觉还挺好的。晚上吃完饭，我和他去逛双安商场。我问他到底以后怎么打算， 我转过头，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着张璐。他说，他现在觉得跟我3年多没在一起很生疏，而且直言不讳地说，在他打算中根本就没有考虑我。你没问问他为什么？你付出那么多，有权知道原因的。我没问，我转身就跑了，他也没来追我。我回家后伤心得不行。你还打算去问问他怎么回事吗？算了吧，他今天早上就回日本了，临走也没再给我打电话，我就算白等他3年。张璐说着，眼圈又红了。走得这么急，我说道。这次回来，他本来就是还钱的，顺便看看这些亲朋好友，可能趁寒假还要回日本找找工作。嗯，你就别想这事儿了。李杰说要和我一块儿去学车，等我们拿了本子，到时候咱们一块儿租车出去玩，好吧？北京周围你想去哪儿都成，外地也可以考虑啊。你不是总说我是个特好的老师吗？到时候我教你开车，好不好？张璐摇摇头，没再说什么。我和李杰很快在公安大学驾校报了名。3月份开学开始上交规，4月份就正式学习驾驶。公安大学当时用的车都是老解放，就是雷锋开的那种圆鼻子大货车，不带同步器，减档的时候必须轰一脚油门，要不然不是挂不上档，就是挂档的时候打齿轮。我和李杰都算是开车比较灵的，他比较擅长走障碍，我的加减档在全车8个学员中无出其右者。联系美国留学的事儿一直很不顺利，所有同意录取我的学校都不给我奖学金，我因为找不到经济担保，干脆就放弃了。那时候在中关村攒电脑的人已经赚不到什么钱，李杰学完了车就找了一家大的通讯公司，南下深圳了。7月的一天，我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傍晚，看见爸爸正趴在窗户上。往他们每天练功的小花园那边看。你看什么呢？我问爸爸。我看看那个照相的来没来。爸爸说：“什么照相的呀？”我觉得爸爸的话很奇怪。你平时都是自己练功，所以不知道。爸爸说：“6月份的时候，《光明日报》上登了一篇反法轮功的文章，说法轮功是伪科学。”还说转法轮是宣扬迷信。这个月新闻出版署呢，就向全国各地发了通知了，现在正在收缴和封存包括中国法轮功在内的5种书。谁吃饱了撑的呀，在这裹乱，拿咱老百姓都当250啊？法轮功好不好，老百姓心里明镜似的，甭理他。你不知道，爸爸说，现在我们外面练功的时候就有人来照相。你是没经过文革，不知道，国家正在调查法轮功呢。那你们每天早晚还出去练吗？出去啊！爸爸妈妈异口同声地说：“就是啊，咱们也没什么可瞒着别人的。要说练功以前，没准还干过什么坏事儿，要掖着藏着的。这回练了法轮功，处处都得做好，堂堂正正的。真要查出来法轮功学员什么样，还不把这些公安佩服死？”过了2个月，估计公安确实查不出什么问题，这事儿也就过去了。我有时周末也和爸爸妈妈一块儿出去练功，倒也没感到什么威胁。张璐和我经常保持联系，我学车的时候经常去他家里蹭饭。他因为是走读，最后一个学期仍然在那家法国通信公司兼职工作。我有时候给他讲一些通信上的知识。最后，他的毕业论文也是和我商量着写的。虽然我的专业不是学服装的，但是到北图查了一堆资料后，居然也说得头头是道。毕业以后，张璐直接就进了那家法国公司工作，老板对他非常器重，经常带他出入一些重要场合，由他负责做商务谈判和宴会的翻译。我在7月份的时候调到销售部做技术支持。公司的业绩蒸蒸日上，我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出一次差，在全国各地飞来飞去。但是每到周末，我都回到北京。 那一段时间，我们俩都很有钱，经常租车到北京郊区玩，寄情于山水之间。我仍然每天坚持练功和读转法轮，无论多忙都从不间断。有时候我也和张璐讲一些大法中的道理，他每次都听得津津有味，但是他却仍然不自己去看这本书。